彭博社记者援引呢一份报告话，中国利用绑架、对家庭成员施压等胁迫嘅手段，迫使约10,000名在逃人员回国。赵立坚回应称，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反对腐败，积极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将外逃腐败分子绳之于法，系正义嘅事业、光明嘅举动，得到中国人民充分支持同埋国际社会普遍嘅赞誉。佢话，中国司法执法机关喺追逃追赃工作中，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嘅司法主权，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或双边协定等提出请求展开合作。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实施猎狐行动及其之后的武汉木天网行动过程中，中国公然侵犯了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国际规则和国与国之间的惯例。保护卫士在这份报告中所详细陈列的中国政府在这些行动中的做法，独立新闻传媒和美国执法部门亦都均报告过，相关证据得以多重的认证。在发给美国之音揭方频道的书面回复中，保护卫士主任彼得达林说，中国在印度方面或者该组织报告中所称的非自愿回国方面的行为记录，与赵立坚所讲的是啱啱相反的。保护卫士这份报告表示，于2014年发起的猎狐行动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内反腐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场运动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存亡的关键。报告中称，在猎狐行动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中国政府声称有18,000多名的官员逃往外国。报告显示，在该项目之下，中国政府派遣在全球各地行动的追捕中国在逃人员的猎人小组，他们通过强行施压来到使到在逃人员返回中国，或者直接强行将他们绑架回去中国。这些行动有时是在未通知追捕目标居住国政府，或者是未经追捕目标居住国政府协调的情况之下去进行的。猎狐行动后来已经被入规模更大的天网行动，该项目增扩了追捕出逃海外的腐败官员及其他人士的措施范围。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这些措施包括了打击洗钱、假护照以及没收出逃人士的非法收入。美国执法官员和其他观察人士都表示，被这些项目通缉追捕的对象中，有部分人确实是刑事调查中的疑犯。而达林表示，人权卫士1月18号发表的这份报告中所囊括的62个案例研究表明，这些目标对象当中亦都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赵立坚驳斥了保护卫士的报道，称他充斥着主观、臆断和谎言，并表示该报告以所谓人权为名，将外逃腐败疑犯美化为受害人，是对腐败犯罪的纵容和包庇，完全站在了正义和法治的对立面。达林在给予美国之音的回复中对此回应说，为什么揭露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和违反人权保护的行为就意味着美化疑犯和纵容腐败？这个是我们不是太过明白的逻辑来的。法治和人权的意义在于这类保护适用于所有人，他说，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哪怕是所谓的罪犯亦都适用的。人权卫士并非唯一提出指控的组织。2020年10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已经指控8个人串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特工在美国行事，其中6个人被控串谋进行跨州和跨国跟踪行动。去年7月份，美国司法部对第9名的疑犯提出了指控，这名疑犯是一名据称协助该计划的中国检察官。美国司法部称，被告方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监视、骚扰和跟踪美国居民， 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多方协同合作的法外遣返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被称为猎狐行动，与赵立坚的讲法正相反。美国司法部声称中国无视正当形式的国际执法合作，如国际刑警组织的红星通知和通过适当的政府渠道索取信息。相反，被告一方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帮助之下，被指控在美国境内从事秘密、未经批准和非法的行为。宣布上述指控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猎狐行动是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针对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被视为对政权构成威胁的中国公民的一项全面的行动。他称这次行动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和普遍的违法行为的一个例子。他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进行非法行动，试图强迫在美国的人顺从他们的意愿，这个是令人愤慨的。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司法部出示的法庭文件指出，2016年到2019年期间，有美籍华裔受到猎狐行动的监视和骚扰。在其中一宗案件中，居住在新泽西州的一名被追捕目标的年迈父亲被中国带到去美国，试图威胁并企图胁迫该追捕目标返回中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名追捕目标被引导认为他如果不回中国的话，他的家人就会遭受伤害。美国检察官称，该追捕目标和他的妻子被骚扰了成两年，其中一名被指控人荣京承认串谋充当非法外国特工并进行跨州的跟踪。美国调查新闻网站 Political 去年夏天报道，曾经在加州为猎狐团队执行任务的荣京在法庭文件中承认自己是中国政府的一名赏金的猎人。荣京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跟踪这名新泽西州追捕目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女。 ProPublica 表示，这名私家侦探其实是 FBI 的机密线人。荣京在和这名线人的被录音对话中提及到将这名目标的女儿拘捕或者是转移出美国的可能性。中国通过三种方式，不包括合法引渡和驱逐出境，去实现非自愿遣返。这三种方式主要分为：第一，威胁追捕目标在中国境内的家庭成员；第二，派遣特工到追捕目标所在的国家恐吓他们；第三，直接绑架。保护卫士的报告称，在一万宗的强制遣返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使用了上述这种方法的。据 ProPublica 报道，对于在美国的追捕目标，中国主要依赖胁迫方式将人带回去中国，因为在美国实施绑架相比之下更加困难。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在他研究的62宗案例中，所有13宗发生在美国的案件中都涉及到向追捕目标在中国的家人施压，其中7宗涉及到将特工派遣到去美国。据 ProPublica 的报道，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在经贸关系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威权国家，中国特工干脆直接绑架了他们的猎物，无论目标是持不同政见者定是被控腐败的人。根据保护卫士的数据，绑架案件数量最多的是泰国，中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保护卫士报告中陈列的22宗绑架案中，7宗就发生在泰国，5宗发生在阿联酋，4宗发生在缅甸，3宗发生在越南，2宗发生在香港，1宗发生在澳大利亚。这些案件包括了2017年涉嫌对加拿大华裔亿万富翁萧建华落药并绑架，以及中国特工试图遣返郭文贵的一些努力。郭文贵是一位富有争议性的中国亿万富翁，他经常在推特平台上发帖谈论据称是中共高层的腐败内幕。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捕捉到绑架萧建华的秘密行动，监控录影片段显示，萧建华从香港的四季酒店被带走，有6名 不明身份的男人陪同。在录影片段中，他被按在轮椅上，头被毡覆盖住，他自那阵时之后亦都再没露过面了。类似地，有监控视频显示瑞典籍书商桂文海在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之前，被疑似中国特工监视。桂文海后来出现在中国官方传媒的荧幕上，做了被外界广泛怀疑为被迫认罪的陈述。美国亦都曾经参与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秘密引渡项目的，尽管该项目的追捕目标是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外国公民，他们被转移到美国设在国外的拘留设施，或者是被移交给外国政府进行拘留和审讯。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个秘密引渡项目是非法的，因为他为酷刑逼供提供了便利，并剥夺了在押人员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不过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报告仍然指出，中国进行住世界上最老练、最全球化、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自由之家称，中国的巨大规模镇压运动不单止包括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也包括中国对维吾尔人、藏人的镇压，以及针对移居海外的香港人的镇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